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私事陋室，我是主持人阿斯。我们希望透过这档节目，与来宾们讨论各式生活法律议题，把日常常见的话题带进更深、更广的领域。你有听过奇葩装潢分享中心吗？里面有着许多匪夷所思的装潢设计外，更有许多想象不到的隔间，像是阳台、走廊，甚至是厨房，都能改造成雅房出租。看了这些案例，作为在台北栖息的北七青年阿斯更是心有戚戚焉。这一集要献给跟阿斯一样是租屋族的大家，告诉你在租屋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那么我们就先介绍今天的来宾，著有章鱼法官来说法的章鱼法官本人，台北地院章鱼凤庭长。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一些租屋的经验。那我知道阿斯是北漂青年啦、章鱼法官小时候也曾经年轻过，我也曾经租过屋，所以实际上我们在租屋的时候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很多人一定都有这样的相同的困扰。那么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租屋的奇妙经验谈。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呢租房子这件事情几乎每个人大概都会碰到，但是在租房子之前呢，我们是不是要先准备好一些我们基本的一些法律常识呢？我们教导大家这些倒不是真的要大家去跟房东吵架，而是说有一个基本的经验之后，当你在准备要租房子，甚至你要把房子出租给别人的时候，可以事先提醒自己一些什么地方要特别注意的。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要聊的话题。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像法官说的，我们没有要鼓励大家去吵架，而是我们在事前先预防，然后防止这些争议或者是不愉快发生，那让大家可以住得更舒适。那今天法官本人来到现场呢，其实他有偷偷带了很多的福利要来送给各位听众朋友哦，所以大家等一下一定要仔细听到最后，才不会错过这个福利。不过我觉得法官的声音也太好听了吧，我觉得这一集应该法官一个人来当主持人就可以了。
哎呀，其实我觉得跟阿斯一起讲话给我的压力非常的大，因为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正当有为的青年，咬字非常的清晰，小时候应该也是代表演讲比赛的吧。
没有没有，我刚刚一开始在念稿的时候我就吃螺丝。
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你看过那么多法官了，看到法官还会紧张吗？
看到法官我是不会紧张，但看到麦克风我比较会紧张。
所以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下次这个节目应该来点背景音乐。今天我们有三大主题要谈，那在谈这三大主题的时候，我建议听众们，你们不妨自己当自己的 DJ 好不好？我呢都帮你们选好该播放的歌曲了。
法官，你觉得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听什么歌会比较好？
我觉得我们开始讲租房子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来想一想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不租过的房子。所以背景是什么呢？
当然是那些年啊。
好，那大家准备好吧，你们就开始播放这个音乐。
好，那这一集其实我们会把它分成三个阶段，一个其实就是我们在签约之前我们要注意些什么，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签完约之后我们住在里面的时候又要注意些什么，那最后一个部分当然就是我们不想租了或是时间到了，那我们要把房子恢复成原状，这个时候我们又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
是，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部分开始吧，我们租屋前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好，第一个我们要注意，你看到的房东是真的房东吗？
会有这种不是真的房东的时候吗？
你们常常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棒的地点，然后你可能就 message 过去或者是 IG 过去了，跟他讲说我下午3点到你房子那边去看，就你到了现场去发现有一个文质彬彬或者是美丽妖艳的人在那里，他用钥匙打开了门，欢迎您进入，让您参观，然后介绍所有的设备，你非常非常的开心，这真是太适合你的房子了。然后你就开始把租金给他了吗？把定金给他了吗？
对，
那是吗？你确定他是真的房东吗？还是生活在平行宇宙的外星人来了？这是开玩笑了哈，就是说第一个你要确定你的房东真的是你的房东，最常见的就是屋主嘛，房子是他的，他想要租给谁都谁，所以我们可以很正常的跟他要，我想要看你的所有权状
哦，
房子真的是你的吗？
有没有登记在你名下的一个证明这样子？
没错，然后呢，他可能也会要求看你的身份证件，
对，
你当然也可以要求看他身份证件咯，因为万一不是这个人呢，然后还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就是说有时候房子会有共有的情况发生，比如说夫妻两个共有，
对，
或者是兄弟姐妹因为继承爸妈共有，那可能今天是大姐决定要租给你，明天二哥突然跑出来说没有，我没有同意， 这时候怎么办、哦、所以会有一点点复杂、
嗯、
可是为了避免这样的状况，就是说建议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你的房东真的是你的房东吗、
嗯
哦、在签约之前一定要特别再想清楚。
所以像现在也有一些是可能包租代管或是请仲介的话，我们也可能要请仲介出示相关的可能代理权，
是
代理权状、委任状等等的，让我们知道说，哦，这个房仲真的是这个屋主本人找来的房仲，而不是半路杀出的程咬金这样子。
也是，对，就是中介公司，因为现在有很多物业管理公司，其实他是统一在帮这些房东处理这些事情。
嗯、
那你当然可以看到他委托的所谓委托出租契约啦，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嗯、好，那如果今天真的是假房东来跟我签约，然后我也顺利付了租金、
嗯、
那突然有一个真房东跳出来说，哎，你怎么房租都没有缴、
嗯、
那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啊、
契约这个时候就看可规则不可规则了、
嗯、
比如你当时在签约的时候，如果对方真的是用以假乱真的证件来骗你的话，当然不可规则于你啦、嗯、
对，
那这个就是真房东跟假房东之间他们的问题、
哦、
所以如果真房东真的来跟你催讨租金的时候，你当然可以提出你相关已经给付的证据、
嗯、哼，
或者是说请他再追加另外一个假房东当被告等等之类的、
哦、
最好是不要这样。所以为了避免这个情况的时候、嗯、其实有一个很好方便的方法，就是去公证
哦，契约去公证。
对，租赁契约去公证，对房东的好处就是说，以后如果房客有什么赖账或者是不愿搬走的情形，可以直接拿这个公证过的契约去强制执行、
嗯、
到我们民事执行处去强制执行、
嗯、
而不用经过诉讼啦、什么存证信函啦，还要等到确认等等等这些程序。可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就是一公证代表全世界都知道你有房子出租给人家、
哦、
所谓的全世界就代表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国税局啊，特别是国税局，
中华民国万万税就来了。就说你有这个出租就代表你有租金的收入、
嗯、
那么你就要缴税、
嗯、
可是这老实说，这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到说房屋税到底是房东出还是房客出、
嗯、
好，那我们先讲说公证。公证的目的就是让双方都得到保障。
对，
好，所以你是房客的时候，这个房东敢跟你去公证，代表这个房子真的他有权出租、
嗯、
你也不会碰到假房东、
嗯、
好，所以我觉得对双方而言都是一个保障。
当我们可能今天看完房子很喜欢的时候啊，常常房东都会说，哎，我们等一下还有第二组客人第三组客人哦，你要不要现在决定呢？像阿斯我自己遇到这样的状况，就只能心甘情愿的赶快先掏个两三千块的定金，然后先把房子定下来，不然到了晚上他可能就跟你说，哦，不好意思，我们这间房子出租出去了，我要再重新找。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很困扰，
是
因为这种状况我觉得其实对于房客本身蛮没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总是会希望可以货比三家嘛，第一个就是我们像是这间房子它白天可能是一个状况，晚上是另外一个状况，它的环境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晚上去看，然后到了天亮才发现啊，居然没有太阳可以照进房间里面。像遇到这样的状况，我的定金是有办法拿回来的吗？
嗯，接下来就要讲到让大家会睡着的东西，叫做民法第249条跟250条所以条文大家自己去 Google、嗯、就法律上有一个叫做定金的效力。什么叫做定金呢、嗯、定金其实就是一个预付买卖的机会，预付交易的机会、
嗯、
也就是说我今天很喜欢这个，但是呢我想要请你把这个交易机会留给我。那要留多久呢？留两个小时，留一天，还是留一个礼拜？所以病人说大家双方都要评估一个合理的数字，因此定金到底应该多少？是房租的1%、10%，还是1/2？这个其实都是契约自由原则、嗯、那大家自己来决定。就像阿斯，如果你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满意的，然后呢有些房东就会用饥饿行销的方法说，我跟你讲哦，等一下五分钟之后还有三组人要来、嗯、我听你这样讲，我怎么突然感觉我老公当时追我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说学妹请你吃饭，他说，我说哎，我再看看，他说哦，没关系啊，后面还有三组学妹在等我
哦、
没有啦
饥饿追求
对呀、啊，就是说这是一个交易机会的保留、
嗯、
你自己愿意花多少成本在交易机会的保留上、
嗯、
好，对房东而言他把机会留给你了，如果你到时候说不要的时候，他的定金可不可以没收？好，如果他觉得没收了对他而言可以弥补他交易机会的丧失，那么他就会定一个相当合理的数字、
嗯、
那至于你，你可能这条街看完你还想再看下一条街，可是你又犹豫不定的时候怎么办？你愿意付出多少时间来保留这个交易机会、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契约自由原则、
嗯、
那你自己斟酌好，你愿意负担，就是说你到隔壁街之后你发现隔壁的更好，然后你这边你愿意反悔了， 好，在合理的时间之内，你说那算了我不要、
嗯、
那房东可能就说那你刚才的1000块定金我要没收了、
嗯、哼
好，你觉得合理，你说好吧那你没收、
嗯、
可是如果你马上就缴了一半的房租或者是一个月的房租给他，然后才过一个小时房东就说哎，你反悔我不管定金我要全部没收、
嗯、
那这就不合理、
嗯、
所以真的是一个契约看状况不大一样、
嗯、我觉得这有点像 是一个沟通的艺术的感觉、
嗯、
再衍生一个状况，就是我今天可能看了很喜欢，房东也愿意租给我、
嗯、
但是在签约的那一刻我拿起契约书一看，哎、欸，他怎么比原来的多了5000块、
嗯、
那像这种状况就是我们本来谈好是20000块，可是签约的时候是25000块、
嗯、
我有办法回去跟房东 argue 说哎、欸，不对啊，我们可能一开始已经口头讲好说你要用20000块租给我了，可是为什么现在的契约变成了25000块？在法律上我们有办法要求说他应该用20000块租给我吗？
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契约不是纸本的才叫契约，口头也叫、
嗯、
可是一般的人大家都会觉得讲话不算数，讲话不算数的人现在多得很、啊、你看看我会每天回家看到我老公答应我做的事都做不到对不对，口头说的就难在举证、
嗯、
所以实际上像您去看房子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找个同伴一起去，
对，
甚至有些房东也会找一个他的家人跟着、
嗯、
那这个就叫做证人，可是证人的证词呢、
嗯、
大家也知道嘛，都会忘记或说
对，
所以像现在通讯软体这么的发达、
嗯、
其实很多人都喜欢用通讯软体、
嗯、
不管是传 message 或 line 或者是什么，那这是一个佐证、
嗯、
可是再怎么样佐证都还真的不如纸本契约这样子，就是说写下来才是真的、
嗯、
我们在法律上我们都会认为纸本的东西基本上我们都会定它是真正、
嗯、
除非他拿着刀子架着你的脖子一定要签、
嗯、
那当然不是，就是说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当你发现房东之前讲的跟现在不大一样的时候，倒不如不要先翻脸、
嗯、
如果你真的还想租这房，
嗯、
你可以好好跟他沟通说，哎、欸，那上次是不是哪一笔没有算到，为什么钱会变这样、
嗯、
就是说是不是第一个水电费你包进去了、
uh-huh.
那管理费是不是包进去、
oh.
你自己斟酌看看算一算其实差不多那就好、
嗯、
那基本上啦，我觉得应该比较少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说大家讲好的、
嗯、
因为包括他招租的公告，
对，
那个叫做邀约、
嗯、
他上面一定会写20000元，
对，
对不对，那如果他挂号里面说、其他费用另洽谈，那你就哎、欸、要稍微注意一下、
嗯、
所谓跟他洽谈的时候就说那到底是管理费还是什么费，你知道现在大楼很多很多的额外的费用。
嗯，不过刚法官有提到一个房屋税有没有包含在里面、啊嗯、其实因为像现在有很多的租屋补助，那其实这种租屋补助你一申请下去的最明显而易见的就是房东需要开始缴税，那房东可能他会不太愿意这件事情，因为除了缴税以外可能政府就会认为说你这间房子都是在做租赁使用而不是自住，然后之后他可能要收回来自用的时候也会很麻烦，所以很多房东都不太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可能会在契约里面约定说啊，这间房子不可以申请租屋补助，甚至是你可能连迁入户籍都不可以、
嗯、
那像这样的规定是可以的吗？还是其实是有违法之余的呢？
对，这个真是一个好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民法明文的规定说租赁物的税捐是出租人负担，那民法这样规定的意思是什么、
嗯、
就法律有时候是不是颠扑不破的，那最高法院也认为说这个条文虽然规定说税捐都让出租人也就是房东负担，可是他说并不代表你可以用契约自由原则的方式你去把它变更内容，但是绝对不可以是脱法行为或违法行为，所以这个很吊诡，就是说像刚才讲、
嗯、这样听起来我还是听不太懂
对对对，这样我们在租约里面我就觉得、嗯、应该不会有房东白目到写说因为这个房子我要逃漏税，我不想要负担那个租屋的营业用的租金，所以请你不要去申请房屋补助、
嗯、
大概不会有人这样，因为你这样子你既然约定了下来你就是罪证确凿，就是逃漏税，所以你们倒是可以用什么方式呢？你们可以在刚才讲契约里面约定说就本房屋所生的一切税捐我们包含在租金里面、
嗯、
由承租人来负担，那应该多少呢？那房东你自己就要算吧、
嗯、
你可以 你既然租房子是你的，你大概算比如说一年下来可能12万，比如说那你就把它转注到房租上面去、
嗯、
让承租人来负担、
嗯、哼，
这样子避免以后还有争执，
这也是把多出来的税金放在房租里面，其实这也是房东本身自己的权利。
对，
對，
其实是不违法不违法、
嗯
哦、不违法的、
嗯、
但是我刚才讲过你不能够在租约里面明白的讲说因为本房东要逃漏税、
嗯、
所以请你不要去申请租金补助。
嗯，
好，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契约自由原则，他说最好建议真的是建议，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一节我们在讲的是承租的 考虑嘛，事前很多条件、嗯、你必须要想清楚，然后跟房东讲清楚、嗯、我们有个话就是说丑话讲在前头、
嗯、
就是说我们先把最怎么样的状况，
糟糕的状况
大家先讲好，然后最好用书面、嗯、不要口头、
嗯、
不要说哎，我说了算，我这个人、啊、一辈子我讲信用，我从来不后悔什么我告诉你、哦、这些讲这些话的人千万不能相信，就像我老公跟我求婚的时候讲的那些话都是口头，对不对？我当时很后悔没有留下纸本，
要公证，
对，当时
应该要公证，
我去应该会被公证人骂走，说你这个婚姻公证我从来没听过好，所以我们这个章节在讲、嗯、就是说阿斯自己租过房子，我自己也租过房子、嗯、我们当穷学生的时候，我们会找几个好朋友，我们想要共享一个共用的天地，所以就会去找一层房子，然后可能有三个房间四个房间，然后我们几个同学一起来分租，那这时候会要派一个代表出来跟房东签约、
嗯、
那这大家也要有个默契，有时候是大家一起签，
对，
共同负责、
嗯、
有些人会推派一个代表出来签、
嗯
哦、那都可以、
嗯、
只是说既然要推派一个代表签，你最好跟其他同学也讲好来，跟你的室友讲好来、
嗯嗯、如果是你在那个纸本
上
面签了自己的名字，那便是房东可能就会认为
我找你就好了，
我找你就好了，
对啊，
对，那你对你来说你也很痛苦，
对，
因为是室友的电灯坏掉为什么你要来找我，我自己也很烦，
而且关于租金怎么那个给房东也要讲清楚、
嗯、
如果今天我们是四个人的话、
嗯、
我是建议最好跟房东讲我们个别给付、
哦、
否则房东要不到你的室友的房租的时候可能是会来找你 哦,
哦，
因为租约是你签的名字啊，
嗯嗯、
哦、所以这个小细节我刚才讲过最难看的状况大家先设想好、
嗯、
免得事后发生争执，
嗯嗯，没有错，
嗯、
不过现在就是我们就也来 review 一下这个部分，在签约之前要注意几个点，第一个最重要的是签约的时候你要确定那个
房东不是外星人，
对，房东就是那间房子的所有权人，
或者是如果他是二房东也不是不行、
啊
啊、我们法律上是容许转租的、
嗯、哼，
所以今天我个人去租了一层里面有五个房间的房子、
嗯、
我把其中四个房间再转租出去，如果当时我跟房东签约的内容房东不反对我转租，我是可以转租的、
嗯、
因此我当二房东我自己再找四个人个别再签一层契约
也是 OK 的，
是 OK 的，
嗯，
好，所以不见得一定是房子的所有权人才可以出租，
嗯，
可是你一定要确定这个是直接租的呢还是转租契约、
嗯、
如果今天是转租，那么我的房客他应该要求我拿出来我跟原来屋主的这个租约，
租约上面有写说可以转租
耶、yeah,
嗯、
对，没错，
然后再来就是说定金的部分真的是一门艺术啦，
是
就是挑一个大家彼此都能够接受的价格，
对、
嗯、
定金的部分付定金的时候你自己要想清楚，这是一个交易机会的保留、
嗯、
对你而言是保留，对房东而言是一个交易机会的丧失、
嗯、
它必须要有一定的成本考量、
嗯、
所以你自己要慎选、
嗯、那再来就是当我们签完约之后啊，
嗯、
我们接下来啊开开心心一卡回胸入住到房子里面的
住进去开始有什么问题呢，那这时候我们的背景音乐就要换了，
然后要换哪一首呢，
我觉得很多都很好听，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好像可以听一段比较悲伤一点，哎，一进去就为什么悲伤，来有一个乐团叫告五人、
哦、
他们有一条歌叫做在这座城市
遗失了你、
阿斯来两段吧，
现在有版权的问题
你唱应该还好了、好，我觉得为什么我要想这一个就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为什么会这么麻烦，是当我们的住进去以后我们的灯泡坏了马桶坏了、
嗯、
门锁坏了我们要找房东找不到、
嗯、
这时候我们就要唱这首啊，在这座城市
遗失了
房
东
怎么办呢、
嗯、
你有碰过这样的问题吗，
我碰过另外一个问题但不是遗失了房东，
是
对是这也是、啊、一段
辛酸血泪，
对，就是因为其实我住的那间房间里面刚刚好有一点点的壁癌、
嗯、
那壁癌这件事情就是处理不好，那房东愿不愿意处理的、
嗯、
他没有遗失，他很积极的在处理这件事情、
嗯、
但他都自己来，所以他就会把那个壁癌的部分全部都清掉然后再重新上一层油漆，
这么棒的房东，
对，但问题是、
嗯、
我们都知道壁癌纸上油漆是不会好的、
嗯、
他必须重新做防水等等之类的，所以每三个月他就重新复发一次所以每三个月他就来涂一次油漆，每三个月我就要把东西全部都先搬走然后让他涂两天的油漆之后然后我 再把东西全部归位然后才能够睡觉，就这样子持续了可能两三次我就真的我受不了了，有一天我就决定啊， 好像我可以自己来，因为我很喜欢自己搞一些有的没的、嗯、我就想说那就我去买防水漆，买补土，然后买一个叫避癌杀手的东西，
好棒哦。
对，我就自己在那边 DIY，
太厉害了。
然后弄完之后觉得好像还可以，现在撑了两年了还没出事。但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是省麻烦，
对，
但其他人会觉得说这个是房东的房子，为什么你来负责这件事情而不是房东要来做。
是，
那像这样的状况就房东他也其实也算是积极的处理，但是他处理不好。像这样子在法律上我有什么样 的权利吗？
是，我们阿斯真是个斜杠好青年，除了是会主持节目之外还会 DIY。 我觉得你开始这集播出来的时候可能有人会打电话请你去帮他修刚刚漏水的情况，对不对？而且你还可以代言那个什么
避癌杀手
天哪，节目完了你再告诉我那个牌子是什么。
好，
就是说像阿斯这样子，因为这毕竟是你自己住的地方，我们记得有个原则，房子是谁的？房子是房东的。
对，
因此房子的设备啊，一些东西坏了，谁来修？当然是房子的所有人修。可是这是原则。房东呢，有时候为了怕麻烦，他可能在租约里面也告诉你说，你们自己修。有些人会约定这样，可不可以呢？可以。可是自己修呢，照理说应该那个费用是要抵房租的。
哦。
因为你修完的房子是他的啊。你换了一个灯泡，这灯泡你搬走了以后，灯泡还是留在这啊。所以基本上原则上应该是房东修房子，可是房东可以约定房客修。那么房客修完之后可以把这些单据拿去跟房东讲说，我今天修了多少钱什么东西，然后照理可以在租金里面抵扣。可是这是很好的情况之下，就像阿斯这么乖，对不对？他花了一堆自己的钱，他为了就是把那些房漏修好，可能房东其实很感谢你。照理说你可以把这些付出的费用跟房东讲说，我今天呢我把它修好了，那么请你负担这些修缮费用。照理原则上是这样，可是现在有很多的麻烦，就是说当时我们搬进去之后其实有一个叫做类似点交的动作，大家要注意到，就是房东有时候会跟你讲说，我今天交给你了，你看一下灯座有多少个，然后有什么样的电子仪器，比如说那个微波炉、烤箱、洗衣机等等等等，那样保持在堪用的状况，甚至连马桶座有没有免洗设备，有没有这些东西，其实都要讲好。为什么要点好？点好的目的是以后你交还给他了以后，他是要求你原物归还，好，或者是他要求你要重新粉刷干干净净，像他当时交给你一样。所以如果其实你去德国租过房子你就知道，你知道德国人连那个一点点的那个我们桌子靠近墙壁的那一点点痕迹他都要在乎，你就是要把它弄到，当然他交给你的时候也是完美无瑕的，可是为了避免争议嘛，就像我们去租车子，我们是不是会把车前门后门拍一下，
对，
那个保险杆其实可能已经有一个早就有的擦痕，那为了你自保，大家现在都知道了一定要先拍照，对不 对？那其实租房子也是一样，有些地方如果是固有的瑕疵，你们最好先把它存证下来，甚至只给房东看说，这个门这个凹痕不是我踢的，这是上一个房客踢的，那我搬进来的时候就有，所以我要走的时候你不可以跟我说你把我那个东西恢复原状。所以我觉得在搬进去固然高兴之余，先检查所有的设备、所有的装潢、所有的状况，然后把它保持原状。那现在收证非常容易，大家每个人都有手机，最好跟房东当面点交，哪些东西是可以的，这样子。所以千万不要遗失了自己。对，
因为这种状况可能通常是发生在归还的时候，房东认为说你这些东西没有回复原状，这时候我就想要问一下法官，你在就是审判的经验之中啊，哪些东西啊最容易出现这样的争执呢？
马桶，
是马桶不通还是就是那个马桶整个本身这样子？
就是其实我们审理过那么多案子，这是很多荒谬你不能想象的情节，有些房客搬走的时候为了要报复房东，他可能在马桶里面塞了很多你不可思议的东西。所以当房东来点收的时候看起来是完整无瑕的，马桶刷得非常的干净，等到下一个房客一按一下冲水桶下去，不该出现的东西都出现了。
哇，这让我想到我自己的另外一个故事那也是很可怕的。
鬼故事吗？
我觉得是超级鬼故事如果你现在在吃饭的话可以
暂停，
先不要停。
OK，
我可能在其他集数可能有稍微提过这个故事，就是我之前大二住的那个地方是一楼，它是一栋公寓，我住在一楼，有一天呢我的马桶突然喷出很多很多很多的泡泡，超多，就是会铺满整个一个一楼的楼层那种 莫名的泡泡，然后我想说、嗯、哇靠，这怎么回事？但那时候不疑有他，因为那个泡泡看起来是干净的、洁白无瑕，而且香香的泡泡，但就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我们就想说好啦，至少是香的，应该没事吧。直到有一天它开始一直冒水出来，但那个水就是不再是像原本的泡泡一样是洁白无瑕，是带点黄色的水。
好好，不要再形容了。
对，
有人在吃饭，
这完全完全止不住。我们那时候是想办法像是堆沙包一样，把自己的房间门口先堵住，不要让它流进来。
是，太可怕，尤其是一楼。
对，我们在一楼
公寓的一楼。
对，然后我们就是挨家挨户说、你们不要再冲水了，求求你们，就是一楼已经从马桶面淹水出来，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有两间浴厕，所以就是两个马桶都在喷水。
嗯，
对，
有解决吧？
后来其实花了快两个礼拜，那时候也是大家就先鸟兽散，先去寄宿朋友家、住旅馆之类的。后来一看是那个马桶有水泥堵住了，
是
就是马桶进到化粪池那个
水泥块，
对，有水泥块堵住了，然后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不知道，因为我们不会那么无聊去做这件事情。
水泥块上面不会有签名，
对，
不会讲是二楼四楼，
也没办法，也没有生物急诊、没办法去验 DNA，
这没办法。
对啊，
所以其实这个真的是传统，这个我们就顺带讲一下，说现代的传统的公寓，尤其是旧式的公寓、还在走楼梯那种，我们在实务上常常碰到的争执就是楼上楼下漏水啦、或者是像你刚才讲的那个管线如果不通的时候，其实有些比如说一楼的他们就觉得你一楼自己去解决，但实际上不是一楼的问题，是整层楼，那就涉及到它是公共管线、公管线其实应该大家一起来 share 一起来解决、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反正不是发生在我家就不该我负责、我觉得我们现在人民对于一些民主的概念，我觉得倒不是说什么选举投票与否，而是对于整个公寓的这种民主性，我倒觉得这个是最需要教育的、就是说每个人应该把自己的环境自己的大楼当成一个国家来治理，好，每个人都是国民，那每个人都有责任去负责它，把它保持完好。这个讲的太远了哈、
不过就是刚刚好法官讲到马桶、让我整个心有戚戚焉，也在呼吁每个想要报复房东的房客不要把马桶堵住，因为你报复的往往不是房东，是其
他
的倒霉鬼。
你这个道德呼吁我希望是有效了，不过真的说实在啦，因为人在做天在看啦，我们只能这样讲、因为真的现在我们就是看到很多匪夷所思，我刚才讲过说有些人他自己心里过不去、他也不让后面的人过得去、但实际上我觉得这样冤冤相报何时了呢？
对、
我们在法庭上最常劝大家就是这样，不过呢你看得到的是有形的这个活动、在租房子的时候我们还常碰到有些人会讲有一些不存在的房客出现、
像是可能就是屋主的爸爸生前住在这个地方晚上的时候会出来
跟你打招呼我们真的碰过有房客这样子申诉说房东把他家历代祖先的照片就放在他家的那个大门的走廊、所以他每天回家都会经过很多的爷爷奶奶在跟他问好、从清朝时期开始
哇、
那挂着还没什么关系、他有时候晚上睡觉隐约觉得有人在动门、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八字比较轻、他会觉得不舒服
爷爷回家了
真的有人这样的抗辩，可是说实在比如说像刚才讲关于挂遗像这件事情、那当时房东如果你必须要经过那些东西，那你觉得这样让你觉得不舒服，你可以跟房东表示一下意见、可是对于那些不存在的，毕竟我们在法庭上我们讲证据嘛，
对，
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很为难、就是说、可能真的觉得他心里不舒服、可是你真的说要在我们经过法院认证说、晚上有东西会来找你，所以你认为这个房子不适合你，你要提前解约的话、这个在法律上我们可能就会有点为难
哦、那如果我找鉴定人呢，我找当机来说这个地方真的不太干净
这个阿斯已经头有点昏了、这个所以我们这里的房客有一种是叫做存在的问题跟不存在的问题，好，刚才那种无形的、就是说无形的我们也很希望找人来认证啊，或者甚至有时候有些人就会要求啦，就是说请房东去做一点祭拜啦、处理啦，你刚刚讲的当地，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心安或者是说什么方法，那在房东可以允许的状况之下，房客他可能会要求以他的宗教模式、他信很多种宗教、那以他喜欢的方式 或者他觉得能够让他心安的方式，我觉得房东应该要允许、啊、比如说有时候烧纸钱啊，或者甚至请什么牧师来诵经或什么做任何的动作、啊、那我是觉得说基于让大家生活的安全这是可以的。那这种无形的好解决，至于有形的我们也碰过，为什么呢？有些是房东的妈妈三不五时就拿着钥匙进来呢巡视一下房子甚至呢放任他的宠物各个房间到处去乱跑这时候怎么办？我们也碰过这样子的房客在申诉、说奶奶太关心我了，每天晚上都开门进来看我棉被有没有盖那觉得呢他是希不希望晚上有人来关心你？
当然不希望啊对不对？
我想出租承租房子就是这是一个空间、那个人除了隐私权以外，这个空间你交给我处理了就是应该让我来、那房东可不可以拿备用钥匙你们自己要讲好来、房东当然他要备用钥匙有他的理由，比如说什么紧急状况怎么之类
对。
可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不会担心呢？放一份备用钥匙在房东那里会不会有像刚才讲过在你不期待有人看到的时候、有人开门进来这是不舒服、可是如果房东那里没有备用钥匙，万一你的钥匙
不见了
你要找一份怎么办、所以就是说一定要先讲好、就是居住空间我今天承租期间在怎样的状况之下房东才能进来，这当然没有办法事先约定啊、只是说不管是房东或房客自己要谨守这个界限、因为如果你没有允许而私自进入人家的领域这的确是有犯法的、
不过刚刚讲到我其实又想到一个法官刚刚提到无形的这件事情、像现在其实有一些是凶宅也在出租、那像可能我自己觉得说、我不怕对，就是穷比鬼还要可怕但我很穷所以我不怕鬼，然后我住进去了之后发现没有鬼还是比较可怕
是，
那这样子变成我需要提前解约，但可能在法律上就是我应该要怎么样去说 我可以提前解约这件事情，我可以说啊、因为我发现我住进去之后真的太可怕了所以我要提前解约不要扣我的押金吗？
就刚才讲那个凶宅的部分、凶宅的话如果照理说啦房东应该要揭示、就是说在我们现在认为如果你隐瞒凶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算是一个瑕疵，而且重大到可以解约甚至连买卖房子都一样、那买卖的时候呢仲介或者是房东他有义务要揭示这件事情，这是因为这是我们台湾的交易的习俗、就好像闲物设施、就刚刚你刚才讲过一个房子白天看跟晚上看不一样，你白天、你晚上去看你觉得好棒灯火点点、等到白天你去看才发现原来电塔在旁边它会发出噪音、或者甚至有些人会觉得会影响健康，
对、
所以就是说对于这些闲物设施或者说窗户一打开觉得哇好棒啊蓝天白云结果往下一看全部都是王阿波、好那这你在晚上可能看不清楚对那是宝地但是如果这样就大家在找房子的时候或许可以从价格上面多少有点感应、那就像阿斯讲的有些年轻人或者说有些你们觉得说没关系我这个人我信奉我的宗教我的那个上帝我的谁佛祖都会保护我、如果你已经知道了、你愿意接受这样然后你又一接受比市价还要便宜的房租、你当时已经明智的状况之下你住进去了后又以这个理由来解约我看在法律上可能是没办法说、那如果是房东刻意隐瞒这件事情的话你当然可以主张、所以可能就是说不管如何各位想要什么书都可以不要仔细看什么教科书都不要翻你的租赁契约
契约书一定要字字斟酌
对你甚至可以要求带回去慢慢的看、有些房东可能会当场说哎，你赶快租 啊看一看就好了什么这样那其实内政部网站上面有一些不动产交易的或者是租赁契约的范本、所谓范本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大原则基本上应该都是属于对双方是公平的、那我们刚才讲过契约里面可以自己约定包括租金包括税金包括修缮的方法包括压租金有人说压租金应该多少才合理有人认为说一个月有人认为两个月、可是在契约范本里面他可能就让你自己决定一个月或两个月、法律并没有规定说一定要几个月才可以
只要不超过两个月就可以这样子、
就是很合理嘛、对那压租金的目的也是要避免事后有一些损害赔偿房屋要修缮等等这样子、所以租约再讲一次就是说你今天高高兴兴的搬进去之后一定要先把最糟糕的状况想清楚、然后眼睛要放大看仔细、白天看晚上看、住住看问问看好就是说隔壁邻居或者说怎么样观察一下那边的状况、
不过刚刚我们讲了很多 都是跟房东有关系的。但像现在其实很流行，就是我们可能租一层楼，然后有三四个房客同学一起住，这个时候有时候就是因为居住的习惯可能不太一样，那造成你自己的困扰，那我有办法去透过租赁契约去约束我的那个我的室友们吗？像是可能说超过十点之后不可以打电动太大声，超过十点之后听音乐都要戴耳机，像这样的方式来约，就是有法律效力的去约束他们啊，甚至是他们如果没有做到的话，他们要扫一个月的厕所，或者是要罚500块的清洁费。
好，我们的阿斯一定不大容易找得到室友。你把这些条件拿出来以后，看谁要跟你住。
我室友也是法律系的。
好讨厌啊，法律人都那么讨厌。阿斯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就是说室友的自律公约啦。
嗯，
就这样，我们自己要不要有一个室友的自律公约？如果你今天是跟几个好朋友自己讲好来一起住，可能你们之间就有。可是有时候就像刚才讲，有转租的情况啦，或者是说其实就一个大的建筑物里面有很多间，
嗯，
哦，那大家都个别跟房东租。签约的时候可能隔音效果不好，隔壁的这个房客总是喜欢在深夜十点开始放谁的歌啊，就是你知道，哎 OK，好，
告五人的，
哎，不会啊，告五人的歌很好听。哎，我们现在的背景音乐是不是要换换那个费玉清的晚安曲好了。你知道费玉清是谁吗？
我知道我知道，
你听你阿公讲过对不对？
没有啦，我小哥很有名啊。、
哦，真的吗？
对啊，
我以为只有我们，
因为他跟周杰伦合作过的。
啊，所以你们是从千里之外认识费玉清的。那我们也是从千里之外认识周杰伦的，
哦，
可见我们真的有世代差异。好，就是说自律公约，哦，刚才讲到一个问题，就是社区的安宁或者是安全，甚至是安全，嗯，这个都需要大家来怎么样来约定。那法律上当然没有约定那么细，可是我们可以看一个地方叫做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就是在约束规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我们集合式住宅越来越多，
嗯，
那大家要有一个类似的公约，那公约里面我们会选出一个类似政府的组织叫做管理委员会，
对，
然后我们会有什么区权大会对不对，嗯，好，然后我们会有定时召开，我们有什么东西，那管理委员会里面会我们要成立一个管理规章，比如说住户要遵守的管理规章，
嗯，
所以如果你住过大楼你就知道我们可能规定晚上九点以后才可以把垃圾拿出来，
嗯，
我们可能规定说如果要装修的话必须要缴保证金，
嗯，
然后电梯要做什么保护设施，
嗯，
然后有电钻的那种行为，嗯，一定不可以在早上八点之前下午五点之后做，
嗯，
有没有，就类似这种，那这个我们其实现在城市里面这种生活模式已经很多，我们看到很多住户，嗯，很多大楼都有这种公约了，
嗯，
可是这公约还是属于比较户和户之间的，
嗯，
你刚刚提的问题就是同样一个房间里面的，不过包括那个进浴室要不要换另外一个拖鞋，
嗯，
厨房水槽绝对不可以放过夜的碗筷，
对啊，衣服不可以晒超过三天。
哎，这好像我家的公约。这些问题我家都发生，但我们家里很容易，因为妈妈讲话就是公约，
哦，
妈妈讲话就是圣经，
妈妈是法官。
对，对，然后我手上还拿着锤子，嗯，我儿子女儿不收衣服我就锤下去就对了，这在我们家就可以解决啊，
嗯，
问题是在住户公约里你跟室友不可以这样啊，
嗯，
所以我是建议说如果你是跟朋友一起住的话，
嗯，
大家可以把这些规则讲清楚，包括你讲的如果有违规那我们就处罚，
嗯，
罚公积金，反正到最后也是大家一起去买啤酒买披萨回来吃，
嗯
哦，那也是一种开心，
嗯，
可是说不管如何住在这里的时候你自己房屋内的公约你们自己约定，
嗯，
那你除了房屋之外在公寓大厦在集合大厦里面你们那边的公约一定要遵守，因为那就有法律规定了，
嗯，哦，所以其实就换个角度来说，其实室友之间自律公约可能在法律上它没有那么的有强制力，
嗯，
但它仰赖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谐的生活方式。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啊，就是租屋到最后还会有一个我觉得现在最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一度电五块，就是大家对于那个电费，因为像我租的房 子对，就是很单纯，台电的账单一来我就拿着那张账单去缴费，然后跟室友直接 share， 不会透过房东，
是，
但有些像是它是比较大型的分租套房，它可能就会有一度电五块一度电六块这样的问题，那到底这样的收费标准是合理的吗，
嗯，
或者是还是应该是台电来的时候然后房东去抄每个人每一个房间的电表之后然后再来平均除这些费用呢，到底是怎么样做才是我觉得法律上可能比较合理的方式。
对，阿斯讲的这个就是我看到电视新闻，就是说感觉说有一个人他明明暑假回去住 还是什么，就是说他那一段时间
暑假不在家，
对，然后电费居然多了很多，他怀疑被偷电了，然后他就觉得很怀疑，说他明明只有晚上吹冷气，他白天都在学校，为什么电费一个月两个月还是要9000块10000块，
哇，太贵了吧。
对，然后有人就跟他讲说，小姐，你不知道暑假期间晚上吹冷气，而且暑假的时间的电费是特贵的，
对，
好，就说有人也跟他讲，提醒他说，哎，你不要随便就怪人家电费，可能你用的是旧的冷气，然后你的冷气晚上吹8个小时，你要知道累积下来也是很惊人，有人就会这样子回应。那有人就说，哎，你要去查清楚啊，搞不好被偷电了，好，我们常有这样子的问题。那刚刚阿斯的问题就很好，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是单独跟房东讲好来，就是电费就是收费单来你就去缴，然后你按照人头付费，那这是你跟你室友之间大家彼此可以共识，可是有些分租套房或者是一间一间的时候，有些房东就会个别申请电表，我看过有一个房子里面有20个电表，包括水表，其实那个管线其实那个也是很麻烦，可是那个都要经过合法的申请，那个也是算是装修证明装修许可才可以。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这样，就是说每个房间用自己的电表来计算电费，可是房东呢，刚才讲过这又是一个契约自由原则，房东他可能觉得太麻烦，我每个月要来抄那些电表，然后再乘以多少乘以多少，他觉得太麻烦，他可能就会一律规定，反正呢暑假是电费最贵的时候，那有时候离峰时间又特别便宜，所以我干脆我就一度全部都给你收5块钱、那你每个月我就跟你讲你用了多少度或者多少钱，好，所以其实不是说房东不能这样做，等于说你自己在考虑的时候，你在租约在租这个房子的时候，你也可以先问问房东说，哎，那请问一下，像这样的房子通常前面那个房客他一个月的水电费是付多少钱，
哦，让自己心里有个底这样子，
对，然后包不包括在租金里，甚至有些房东甚至就包括在租金里，因为他觉得太麻烦了，他自动扣缴的方式嘛，好，那大家就不要报复性用电了，就有些人就说，啊，既然租金都包括电费了，那我不在的时候我也冷气全部打开，然后音响开到最大声，我是觉得这个我们爱护地球啦，
对，
好不好，
想想北极熊，
对对对，那有些人就是说，啊，那就尽量省着用电，每个月来用，那各种模式都很多，再讲一次，这个还是属于契约自由原则，双方都能接受，重点是前面讲好来约定好，不要事后再来反悔，或者事后再来说你前面又没有讲，那我觉得讲好来大家遵守就好了，
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啊，就是我们在租屋期间会遇到的状况，我们也在帮各位听众朋友 review 一下。
好，
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东西坏了，原则上房东你要来负责，
是，
对，那房东不处理房客来处理的话，那我就可以留下那些收据来跟房东说，哎，啊，我帮你换了灯泡，我帮你修了马桶，我帮你处理了壁癌，哎，这个费用是你要来负担的，哦，
对。
不过我刚突然想到灯泡这件事情好像也是蛮有
争议的
啊，
因为没有人会想到这么细，可是你灯泡有时候你真的很难讲，它可能坏刚好一批就一起坏，那房东可能就觉得说你是没事，你们怎么使用，当然大家房客要正常使用，我们所谓的消耗品，然后就是正常使用状况之下，如果真的要换的话，那是房东要负责，可是有些房东他可能会在里面写，他会把一些东西例外，比如说他觉得他要修的地方，就是浴室的固定式设备，那电灯泡是吗？电灯泡不是固定式设备，
对，
哦，所以有时候就是还是要讲清楚，
哦，所以其实像是就灯泡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讲灯泡，如果它真的坏掉，其实房东也可以在租屋契约里面说，哦，像这种东西我不会修，你要自己处理，遥控器的电池啊自己换，
对呀，啊，对对对，这个真的很多，包括很多什么对讲机的电池啊，还是什么热水器的电池，热水器是不是也有电池，
对，
那个很大的好几号的那个电池，
对，那个每次都是你洗澡洗到一半然后发现就突然没了，然后你要头发湿湿的跑去买
永远都是在最冷的时候
对对，冬天的时候才会坏掉，
对对，平常时间不会没电，
对，然后你平常都会多备一颗然后那个时候就突然找不到，
突然找不到，
我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简直就是墨菲定律，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对，所以像这种那么细节的东西，我是觉得你可能想不到，我刚刚讲过就是说租赁契约这件事情它不像什么你发生车祸了你才会去想说哎呦车祸鉴定怎么做，你不会去想到说哎呀万一怎么样有什么法律程序要去走， 你不会事前去想，可是只有租赁契约这件事情非常值得。我自己在大学有兼课，我每次上大一跟他们教这个民法的时候，我第一件事就叫租赁契约，因为我觉得他们是马上就会用到，
最实用的，
对，一定要记得。所以每次425条开始我就开始讲租赁契约的定义是什么，然后房东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其实我觉得应该要提前一点，我甚至认为高中时候法律的公民的课程就要教这些实用性的东西，教他们倒不是，就是讲过，我们不是要教你来找人家麻烦，
对，
而是教你让你知道这些规则是什么，以后你出去的时候你不会动不动就觉得被人家欺负，
就是至少在前期可以先避免一些问题的发生，然后到后来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也能够解决得更妥善。
对，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 review，第一点就是像刚刚法官说的，其实像灯泡这种原则上啦，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房东要负责，因为房子是他的嘛，
是，
但是其实房东也可以约定说有些东西你要自己来更换，这样子，灯泡、电池、小东西这些。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房东啊，虽然他可以持有备用钥匙哦，但是他也还是不可以进到你的空间里面，
是的，
但你们也可以先约定好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哦，房东可以进到你的房间里面，像是你暑假回家的时候发现哎，我瓦斯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关，房东你可以进来帮我看一下吗？这也是当然也是 OK 的。其实最重要就是房东跟房客之间大家要先讲好，有默契，两个人大家心甘情愿，其实这就是契约自由的展现啊。
对，这个就是讲到你今天房东把房子交给人家了，就代表整个所有权居住权都给他，那你在没有人家允许的情况下，他相当于别人的房子，好，你进去一定要让他允许。所以我们每次有时候在那个强制执行的时候，我们要把房客赶走，把那些恶房客赶走的时候，房东不是自己拿着钥匙就开门进去了，他还要申请强制执行，然后到民事执行处，我们要定执行期间，我们甚至有时候还要请警察到场，然后请那个里长当见证人，对不对？免得房客说我里面有黄金十五两都被你偷走了，然后里面有很多你看起来是垃圾的东西，但实际上房东可以拿去丢掉吗？恐怕不行。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要把它找个地方保存，好，然后当然法律上都说这些保存费用、这些搬运的费用都是房客出，问题是房客就已经找不到，你要把房客赶走已经是很困难的事情了，这就回过头来讲说为什么我们要用公证契约。房东其实在公证契约里面加一款，如果时间到了我催告你不履行，里面的东西一律视同废弃物。这房客也同意的，大家两个都同意签下来的，所以今天房东时间到了你没有搬走我也催告你了，那你不搬走那很好，我开门钥匙进去，我请警察自治机关在旁边录影存证，那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视同废弃物。为什么？你讲好的，
讲好了，契约写的，
对，你不拿走那是你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公证有它的好处啦，真的是这样。我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修缮的问题，因为这是我的好朋友跟我讲的，她是个女生，她在台北租房子，因为她的上班时间比较弹性，所以每次他们的房子要修理什么东西的时候，房东都会跟她讲说啊，我刚好上班不方便，不如你在那里等，我请那个谁谁谁过去修，然后她都很自然而然答应了。可是后来她有一次突然想到说，我一个女生哎，然后水电工人男生，进来要修热水器，要修冷气管，要修什么？他突然有一天觉得有点
毛毛的，
对。然后我就说，你真的是后知后觉啊，房东本来就该修缮，
对。
可是为什么要你一个女生在那里呢？你应该要跟他要求 ，no， 我不要，你房东过来。这是你的房子，而且我一个人在那边，你可以保证我的安全吗？当然事后是没什么事，可是后来我就提醒他，所以各位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叫房东来修，房东说好，我叫人家来修，但什么时候修你们必须要腾出一个时间，那你真的没时间的时候，房东你要过来啊，这时候 maybe 房东的备用钥匙就需要用到了，但也是在你们知道的时候，
对，
比如说礼拜三早上10点到12点，那你自己就应该知道那个时刻会有水电工人进来，那么你的重要东西你自己要保管好，而且要讲清楚他们可以
进入的范围，
对，这个刚好提醒，要提醒大家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像是如果你租到的房子是有形的房客进入啊，无形的房客进入的时候，就是先看说房东在事前有没有揭露这件事情，他还没有跟你说这间房子晚上会有人在那边走啊，如果你知道了 OK 我八字重我不怕，好，那
那是你自己，对，
那就是契约自由嘛，
对。
但如果他没有跟你说，
对，
这个时候他就是一个重大的瑕疵，你是可以直接跟他要求解约的，
解约
的。
对，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电费的问题，最常见的电费问题，其实这个真的就是打给花一干弯呐，大家讲好就好。你觉得一度电5块合理，那你当然可以租；你觉得这个条款不合理， 那你可能可以再跟房东沟通，或是你可能就不承租这个部分了。
是，
那我们刚刚有讲的就是你在租屋之前跟租屋的期间呢，你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好，那现在我们要分手了，我们不打算继续租了，那这个时候法官你要放哪一首歌？
我在想啊，什么时候分手的歌听起来会觉得最平和？你们分手都听什么歌？
分手，梁静茹的分手快乐
啊。对耶，好吧好吧，我们就背景哈，请各位放吧。分手一定要快乐。
对对对，就房东我也希望你可以找到更好的房客这样子。
对对对，大家彼此祝福哈。
对，那我觉得就是我今天不租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直观的一件事情就是啊，我的押金我要拿回来。
对，
那押金因为常常房东都扣很久啊，就说啊，你这个灯泡还没有换啊，壁啊还没有处理啊，油漆还没有重刷啊，到底我们回复到底要回复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才可以完整把我的押金拿回来啊？
是啊，我在想啊，男女朋友分手的时候应该也不会互告对方，我送过你的礼物，你送过我的筷子，然后我送过你的包包都拿回去吧。哦，这个租金的哎，你真的没有啊？另外开一集，另外开一集啊，感情的分手事件，就是说租房子这件事情哦，分手就是回到原状嘛，哈，就刚开始讲，所以刚开始我们在讲。租约要搬进去的时候为什么要叫你拍照存证，你要走的时候你就回复原来的样子给他，所以在租约里其实通常房东都会约好说，哦，你要原状返还。
对，
那什么叫原状？他说嘴巴讲的原状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最好的就是有存证。他刚才讲第一个，那甚至有时候房东他会特别要求你要腾空清让。什么叫腾空清让？是你在租约期间你可能自己搬了很多的家具进去，
对，
好，你多了一张床，多了一个沙发，多了一个什么，甚至一个衣架，好，你可能都觉得你自己方便使用，那你搬走的时候你只想清清爽爽的走，可是对房东而言他要花时间来整理这些东西，那要他的成本。所以我们刚才讲为什么要押租金，好，押租金其实就是一个潜在的保证金，也就是说让房东能够在你搬走之后的一段期间之内去检视你到底有没有造成他的损害，有没有造成他的负担，如果有的话就用这些来当损害赔偿的金额，恢复原状的金额。所以刚才讲过到底多久可以拿回来，又回来了，我们还是在租约里面写清楚，我押租金我通常现在大概都是一个月到两个月，所以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到底可以弥补多少可能潜在的损害呢？第一个，房客在把房子交还给房东的时候大家一起看清楚，好，一起来讲，哎，这个痕迹上次我住进来的时候就跟你讲这个是前房客留下来，不是我，好，然后再来是，哎，我这个阳台多了几个花盆，那，这花盆呢，这花长得很好，房东你要不要？房东说，啊，好吧，留着吧留着吧，反正也很美丽，好，那我就不搬走，可是你用过的床你用过的沙发房东可能说，不用，我要腾空清让，好，我希望下来的房客他们自己布置，所以大家把这些事情讲清楚，就是回到原始的状况，大家各自拿走该拿走的，不要留下来。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像车子啊，车祸的时候都会有折旧的问题嘛，对不对？那房子虽然它只会涨不会跌，但是像是油漆啊，我今天住了五年，油漆我从来没有重新刷过，这是你原本留下来给我的原漆，过了五年之后它好像有一点泛黄，然后冷气你说你一开始帮我换最新最赞的，过了五年之后它就可能有点脏了，就要清洁了，或是压缩机有点问题了，这个时候是房客我还要帮你回复原状吗？
对啊，你问你的就问很好，就是说到底这个东西是正常的使用的消耗的情况之下，还是说你把一个新的东西用成旧的，你必须要以旧换旧，还是以新换新？那我觉得刚刚你讲的那些比如说墙壁的油漆的退损啦，壁纸啦，或者是这些冷气啊，定着式冷气洗衣机用过，那个是随着时间消耗一定会有的东西，除非房东在租约里面有特别约定，原则上这个东西不可能以旧换新，以新换旧，就是说，所以刚才在讲过一定要讲清楚，房东到底希不希望房客在走的时候把油漆重新粉刷过一次，如果要你一定要写清楚，如果你没有约定的话，那我正常的使用我也没有给你多弄了痕迹，那岁月啊地震啊或者是现在台湾的潮湿天气一定会有的那些使用的那些东西本身有的折旧，这不可能叫房客来负担，那你就会看到新闻很多很可怕的恶房东，对不对？他可能用这个点来恐吓你啊，要告你啊，我好像看到新闻还有房东说什么要告毁损罪，告什么妨碍自由，恐吓讲一大堆，那我就想说，哎呀，大家把法律念熟一点好不好？这个东西叫毁损吗？毁损的意思是我故意要让你，对呀，我跟你分手不高兴到你家门口去泼油漆，那个才叫毁损，那这个东西正常的使用状况之下房东不可以做这么无理的要求，那不是说无理，说房东如果今天要求我当时 租给你的时候，我可是刷的干干净净再给你，那么我希望你刷，那这个房客可能自己就要想清楚说，我到时候没办法，因为我没时间刷油漆，我们是不是折算重新粉刷多少钱，我就放在押金里面，好，那当时候押金就不退了，你就把它当成我回复原装的费用，好，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先约定好，好，我觉得只要事先约定好就好，好，所以这个时候虽然分手快乐，我们这时候主题曲就要换成那个阿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房东一打开房门，天哪，晕倒，里面一大堆东西，这时候怎么办？
我全部都不想要，这些叫清洁队全部带走，
房客留下明确的确定说，房东我这些都不要了，你可以自行取用，那对房东而言其实有时候他不见得喜欢这样，你知道吗？因为你留下的东西我下一个房客也不见得要，
对，
你觉得珍宝的东西我看起来根本就是个怪物，所以原则上如果刚才讲过，如果在公证契约里面大家约定好说，到时候租约结束后的两个礼拜之内我一定要腾空清让，如果没有腾空清让，剩下的东西一律视作废弃物，让屋主自行决定使用，绝不什么有第二句话，或者什么就是类似约定这样的状况，所以这个真的要先讲好来。
对，我觉得这个回复原状的程度到底到哪里，其实真的是一开始就要先讲清楚，到底今天你虽然买新的洗衣机给我，我住了五年，我是不是还要再帮你换一台？那另外一个啊，就是像是租约啊，像分手了嘛，代表是租约到期的。但其实现在啊，很多房东就是懒得跟你签约，对，因为大部分都是一年一签啊，但是就想说啊，你这个学生已经在这边住了五年了，那我没关系啊，反正你都住习惯了，你就继续住吧。那这样子，如果那个契约已经到期，但我本人还是继续住在里面，而且我继续缴租金的话，这样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啊？
是，这也是网友问最多的问题，因为不仅是房东觉得麻烦，房客也觉得麻烦，反正我们租这么久了嘛，大家都有默契了，大家都很好，
对，
那租约到了没有去续约，没有换约，可是我房租照样缴，房东也照样收，大家都开开心心，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从定期契约转成不定期契约。那在法律上有什么意义呢？定期契约的好处是两边都讲好，我都是到今年12月31号为止，不定期租赁契约的缺点跟优点就是说它变成要赶人走不方便，房东呢如果要赶房客走还要符合法律的一些规定，什么规定？虽然我们叫不定期是说可以随时终止租约，
对，
这里的随时终止是两个人都可以随时哦，房客可以跟他说，我不爽住了我想走，那房东也说，我不爽租你了我随时走，那这两个人大家不都很没有保障，好，所以我们法律上是原则上是保障承租人，
保障房客，
我们认为房客是经济上的弱势，因为他买不起房子，他在跟房东租嘛，
对，
所以呢我们不容许房东随随便便就赶人家走，所以你当你定一个不定期租赁契约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符合法律要件，比如说房东一定要收回自住，或者是甚至土地法里面还有特别的一些，如果你住的是土地的话更约定又更多了哈，所以大家就是说从定期变成不定期就变成一个没有确切日期的保障，其实对房客跟房东都不好，我是建议大家还是要换约，或者是说其实你就可以延续租约，现在不见得一定要见面谈嘛，
对，
你可以讲说我们上去年的契约，那相同条件大家再延续一年，甚至用一个复约的方式，再补充契约的方式，其实就可以解决了，
哇，这样子听完其实我们如果租约到期的时候几个要注意的点，第一个就是回复原状的程度到底要回复到什么样的程度，但其实这个也跟一开始签约的时候就要讲好的东西，到底我们就必须预先想到说 哪一天我们不打算继续住的时候，我到底要，我冷气到底要帮你换新，我到底要不要帮你重新粉刷，
是，
这个都一开始都要讲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契约时间到了，我当然可以继续住在里面继续的付房租，可是对双方来说都是没有保障的，所以最好最好我们还是重新签约，那东西我们明天也是修修的给他提早啦，好，东西自己拿走，除非房东他想要我们也可以留给他，我们省事大家都开心。
所以如果对这个定期和不定期大家有更想要知道他的情况，可以去看民法450条跟451条。
好，那我们再帮所有的听，因为我觉得这一集真的是对于所有的跟阿斯一样的北七青年非常的有帮助，因为租房子真的要注意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再帮大家做最后一次的重点节录，快速的复习一次，
好，
就是你在签约之前，第一个 房东是不是本人，
确定、
这个、
不是从外星球来的，
对，这个很重要。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以付定金、但就是你要自己先预先想说啊，如果我今天没有打算要住的话，
定金会被没收。
对，
是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租屋阶段很多事情，确定房东是谁，确定税金如何负担、然后确定定金的给付是不是可以确保你的交易机会。
嗯哼，那如果再来就是你好不容易开开心心搬进去的时候发现东西坏了，原则上也是房东要处理的。不过呢，房东也可以透过契约的方式来约定说，没有，有些东西坏了你要自己想办法，灯泡坏了该得想办法换、然后再来就是相信这个大家都很清楚，房东不可以随便进到你的空间里面，对，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你们也可以透过约定的方式请房东来帮你关一下瓦斯，关一下电灯，关一下冷气，这也是当然也是 OK 的。那如果是凶宅的话，如果你事前就知道他是凶宅，抱歉，你不可以提前解约、但如果你事后才发现原来是凶宅，你当然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解除契约、最后就是分手的时候我们刚刚讲的、回复原状，要回复到什么样的原状呢？一开始契约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定到、不过我刚刚又想到一个，就是提前解约。
对，
我觉得现在超多都会遇到提前解约的事情。那像提前解约，以前那个便利商店卖的租赁契约都不会跟你讲说有提前解约这个条款啊。那不知道法官会建议说，若民众有需要提前解约的文字啊，会是怎样去拟，对于未来可能比较不会有争议的发生。
所以可能大家去内政部网站看一下那个我们的不动产租赁契约的一个范本、里面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加进去。那刚刚你讲到提前解约的问题，其实就是说大家会预想有一些状况，比如说房东租给你的时候他就跟你讲说，我儿子可能要从国外回来了，如果他结婚的话，那我要让他有房子住，到时候可能需要你们搬走。如果他事前跟你讲，那你就要写说，那你要提前跟我讲，我要找房子啊、所以这是指合约约定好说，今天如果房东的儿子明年一月回来、那么我可能最早我只能五月搬走之类，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大家讲好的、或者是你跟他讲说，老板说我现在是试用期间、我这三个月我暂时住这边，但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继续试用、所以我可能第四个月开始才跟你讲我到底要不要继续签约、这个都是合意的、但是刚刚讲说提前解约有时候是意外状况，就像刚才讲到，就是说第一个我突然发现这是鬼屋，
对，
那我的个性我住这里完全不行，会危害到我的生命健康、那我一定要提前解约、那这时候提前解约就要看谁要归责、是谁的错，或者是你住进去的时候你才发现不可归责。什么意思？你突然发现它是一个海砂屋，它是一个地震已经被贴了红牌，或者是说发生地震好了，导致于这个房屋完全没办法住，不能怪房东也不能怪你、那这当然要提前解约咯、所以这是说回到契约的本质，到底看可以归责哪一方、另外一方就可以主张提前解约、那提前解约就伴随着是损害赔偿的问题、我因为提前解约我就损失了，对不对？对房东而言，我本来预计可以租给你的，结果我收不到租金、那对房客而言，我提前解约我还得赶快去找大街小巷，赶快再找到适合的房子、又很困难。所以说原则上就是说租约这个事情说起来大大小小杂事非常多，我觉得比交男女朋友更复杂，可是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事先预想任何的状况、我们分手还要找理由呢，对不对？可是租约要终止租约或者解除契约，其实我们可以预先想到，刚才提醒过大家了，钱的问题，设备的问题、有形无形的问题、那这个都可以提前预先想到的，那就讲一样把丑话做在前头、我们把契约里面写清楚、然后呢就说不要轻易的相信口头，我觉得口头这件事情讲过了没有人记得。
我觉得就是契约这个本身它太自由了，它其实想要怎么规定都可以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样，我们回应一下法官说的，其实契约这种东西啊，你只要想到什么你就把它写上去，这样子其实可以避免当事情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这样的口说无凭嘛，有个依据。然后其实我觉得在现在是现代，大家不一定一定要透过就是纸本的契约，其实像是文字的记录也可以作为一种佐证。
是，
那所以像是房东说你房租没有缴，你就可以多使用汇款的方式，然后留下一些交易记录，或者使用通讯软体，这些文字记录其实都可以是一种证据，甚至也是一种 契约的展现。
没错，阿斯非常好哈，在民法的421条到463条，其他条文你都可以不要去背哈，但是421条到463条就是在讲租赁契约的所有的问题。那我们的法律条文其实没有那么难懂，大家看一看，尤其是租赁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大家可以去翻一翻，现在 Google 这么方便哈，就把它看熟来，然后呢，租赁契约好好研究。刚才讲过，还有就是阿斯也提醒大家，租房子的租金你要怎么给付，你千万不要在夜深人静无人看到的时候偷偷塞给房东，那什么证据都没有了。
对啊，
对不对？他跟你讲第二天，他说没有啊，你昨天没有钱给我，这时候你怎么办？所以用汇款的啦，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都是一个留下证据的好方法。
不过我相信大家听到这边可能心中还是有很多的疑问，因为租屋遇到问题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一集，你觉得你有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之后我们也再找张宇法官我们再来做一集再跟大家聊聊那些我们没有谈到的租屋的部分。那不过呢，节目到了尾声，刚刚一开始阿斯有说就是法官是一位作家，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来送幸福给大家啦。现在呢，就是听完这一集的粉丝啊，你只要到司法院的脸书留言告诉阿斯你听完这一集的心得，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留言在上面，并且 tag 一位跟阿斯一样在外打拼的租屋的游子，你就有机会抽中这本张宇法官的亲笔签名书。
好，谢谢。我自己呢长期在写一个法律普及文章的专栏，然后那把它集结成书了哈。那这本书我的所有的版权都是捐做公益的，那也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沟通交换一下租赁的问题。那我这本书呢，它的厚薄刚好可以用来泡面上面垫着使用，各位晚上如果睡不着哈，想要看一点催眠的书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拿来翻一翻。那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提到很多像我们日常生活常会碰到的法律问题，也非常希望大家看过之后给我更多的指教，让我赶快出第二集。
这样听起来就是这本书可以就是泡面助眠，然后还可以吸收法律知识，
哇，
送礼自用两相宜哦。
好，
最后呢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第二季的私事陋室即将在下周迎来本季的最后一集，不过大家不用担心，这一次阿斯很快就会回来，不会让各位粉丝苦守寒窑一整年。最后别忘记，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按下订阅，避免错过之后精彩的节目哦。我是阿斯，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